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学好法才能救了人。我用手机讲真相已有2年多时间了，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每天劝退几十人乃至上百人，心里真急呀。师尊叮嘱我们要多救人抢人，虽然我每次出去2小时也能劝退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，但是对照师尊的讲法和同修相比有很大差距。为了讲好真相，我经常浏览明慧网上同修用手机讲真相的文章，阅读真相小册子，多掌握一些讲真相的素材，但是总感觉讲得不到位。前几天打电话讲真相，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，听完我讲的内容后说，你讲的这些我们都听过录音，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讲？我听后马上说，太感谢你了，给我提了这么宝贵的意见，我以后一定做好，谢谢您。这之前还有一次，也是一位男士接电话，听完我讲的内容后说，你这是录音呢还是大活人在讲？我告诉他不是录音，回来后也没太重视，还觉得是自己讲得好，讲得流利，像录音一样呢。通过最近学习师尊在各地的讲法，我找到了自己讲真相的问题所在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 ,2010 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的问题。弟子，我有常人朋友对我说，他们来到美国后，在街上遇到向他们讲真相的大法弟子，一上来就讲天灭中共等，他们接受不了，反而有了抵触情绪，给以后听真相造成了障碍。我想是否可以改变方式，循序渐进，不简单行事。师父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啊，是要注意方式，因为什么思想境界的人都有，特别是中国人，被中共邪党灌输了党文化式的思想方式、用词，人的行为方式，他都在邪党的那个文化圈子之内了，甚至于有的中国人骂邪党，都是在邪党里骂，他不是真的认识了邪党。所以我说大家要理智的去做，不要只做表面，你想救人就用点心，不要做得太肤浅。天灭中共是修炼人看到的最后结果，你不要把它当作讲真相开板就来的话，真的告诉人家是咋回事了，你再讲邪党作恶多端，天要灭他，这都可以。你还没给人家讲真相，你就来个天灭中共，他还真的是不知道咋回事，认为你在搞政治。学习了这段讲法后，我很震惊，因为我以前讲真相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。朋友您好，今天给你打电话打扰你，是想占用您一两分钟时间，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 几乎与我们每个中国人生命息息相关的大事，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7000多万人三退保平安了。三退就是用小名化名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。我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，就是想帮您保平安退出党团队。请问您小学时戴过红领巾吗？这时大部分人听到这儿就挂断了电话。我这样讲真相，不就是把天灭中共当作开口就来的话了吗？师尊已经告诉我们如何讲真相了，我为什么没按师尊要求的做呢？没听师尊的话，救人效果能好吗？通过学法，我知道如何讲真相了。我重新调整了讲真相内容的顺序，先讲天灾，再讲人祸，讲共产党的罪行，讲善恶有报，老天要灭他，退出能保平安。最后告诉他们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福报。现在我讲真相是这样讲的。朋友您好，今天打电话打扰你，是想和你说几句真话。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之中，小事被骗了不算啥，在大是大非上被蒙骗了，那后果可就惨了。就像大约2000年前古罗马帝国的老百姓，当时的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，造谣说基督徒杀小孩、喝小孩的血、奸淫妇女，放火烧城说是基督徒干的，然后对基督徒大开杀戒。在基督徒被杀害时，被蒙骗的人们欢呼雀跃，结果天降4次大瘟疫，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们都在瘟疫中无辜地失去了生命，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因为迫害正信而被上天灭掉了。人做坏事就会招来灾祸，咱们都知道，我们国家一直政治运动不断，历次运动造成8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。远的不说，就说89年6次镇压大学生，血洗天安门广场，那么多优秀学子被机枪扫、坦克车压，其场面惨不忍睹。1999年迫害法轮功，中共编造天安门自焚假案，制造仇恨，欺骗百姓，抹黑法轮功。更为残忍的是，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。或许善良的您感到难以相信，就是把法轮功学员的肾脏、肝脏、眼角膜等器官，在人活着的时候不打麻药切下来，将鲜活的器官高价出售给人做器官移植。海外独立调查者通过几十种证据证实，至少有6万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致死，其残暴行径远远超过尼禄。如此残暴的行径能不招来灾祸吗？活摘人体器官是魔鬼的行径，全世界只有邪恶的中共才能干得出来。善恶有报，人不治天治，所以天灭中共是必然。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善良人，千万不要与魔鬼为伍，赶快退出中共才能保平安。到目前已经有1亿70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保平安了。我打电话就是想帮您保平安退出党团队。三退就是用小名化名退，神佛见人心，非常安全，对现在的工作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。天灭中共时，咱们就能平安地躲过去了，不用花钱就买一份生命的保险，真是天大的好事让你摊上了。这样讲，一直听下来的人很多选择了三退。劝退后告诉对方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9个字是生命的护身符，常念会有福报，关键时能得到神佛的保佑，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这样讲真相的效果是，挂电话的人少了，选择三退的人多了。一点体会，与同修交流，旨在共同提高，多救人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坏事变好事》。我想讲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，给那些还在磨难中的同修分享一下在法中修的幸福感。在修炼中， 我真正体悟到了师父讲的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精进要旨三，芝加哥法会。事情发生在2013年3月3号晚上10点半，我看转法轮时有些困，我就把新唐人电视打开，然后我去了卫生间，从卫生间出来坐在凳子上，右侧乳房有痒的感觉，我用手去挠，当手触碰到乳房时，把我吓得一下从座位上跳到窗前，我右侧乳房整个是硬的，真的是汗毛头发茬都立起来了，冷汗也出来了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只有一个思想，我怎么修成这个样了，我怎么修成这个样了，反复的这么想，负面的思想，不好的信息一下全来了，脑子里想去医院吧，检查检查，又一想，现在看病检查化验就得上千元，住院治疗就得上万元，这不给孩子带来了负担吗？再说医院治病也治不了命，正往下想呢，突然思想一转，谁看病谁上医院，人才有病呢，我是修炼人没有病，全是假象，我就不承认你救世力的安排，我就听师父的，脑子里又一念，有事了，听你师父的了，平时精进了吗，早干啥了，当时还认为这一念是自己的想法呢，这一下人不困了，精神了，我把电视关了，把没看完的转法轮又接着看完，又接着看了第六讲心一定要正转法轮，我学着讲法就是有针对性的在学了，当看到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，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，能不能修，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，有没有佛，真的假的，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，给你造成这种错觉，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，都是假的，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，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，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，你自然能做好，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。转法轮学到这里，我的心稳定了，当我又学到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，真是块料，我也看中这个人，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，让他快点偿还掉，让他开工，我准备这么做，可有一天他一下子好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，一跟头栽在那里，觉得不会动了，好像四肢不灵了，送去医院抢救，然后他能下地了，大家想一想，得了脑血栓哪能这么快就能下地了，胳膊腿都会动了。转法轮学到这里，我想起师父在海外讲法时讲了为这位学员被灌了一碗毒药，加拿大法会讲法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我放声的哭了，这么多的弟子，师父得喝多少碗毒药呀，为弟子赎罪，为宇宙大穷的众生承受，我的命都是师父给的，我怕什么呢，这时我只有内疚感，因为平时懈怠没有做好，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一定过好这一关，绝不能让师父白为弟子付出和为弟子承受，弟子没有做好又让师父受苦了，这时我满脑子是正念，想的都是法，师父说有些学员学大法之后碰到很多磨难，如果你不修炼，那些磨难就会使你走向毁灭，正因为修了大法，这些磨难提前来了，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，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，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，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，都要结账，都要买单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，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，一定的。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，我真正的明白了，弟子在难中表面上好像是痛苦，实质上是师父在给弟子把业力转化成德，演化成功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转法轮，这时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体悟到自己的生命在大法中的渺小，我没有了怕，我用手再去摸乳房时心中很平静，我对硬乳房说，瞅你刚才把我吓一跳，被吓的是人，那不是真我，我能冒着天胆下来肯定不会怕这怕那的， 真我是信师信法的，从现在开始我一定慈悲你，你和我一起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我发自内心的给他背善解的那段法，不知背了有多少遍。我对病也说，既然你来了，一定和我有因缘关系，我今生是修正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那你也是有福的生命了，来了就让你得救，弘化大法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离开我身体吧。如果你被旧势力利用来迫害我身体，干扰了我正实法救众生，你就有罪了，不但有罪，命也没了。因为我的身体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，不是迫害法的。因为我有亲朋好友、姐妹、同学、工作中的同事，还有邻居等都知道我学练法轮功，我的身体或我的生命有什么闪失，就是破坏法毁众生。我绝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，无论在历史上和旧势力签过什么约，全部作废。这时闹钟响了，一看半夜11:55发正念，发完正念我就睡觉了。第二天一早3:50起床练功时，我胸罩都不能穿了，大了许多。第三天下午，同修来电话告诉我说，来货了，金的光碟有3件。我答应完放下电话，负担上来了，心里想，那大包上千的光盘得往7楼扛。我没有和同修说每一件有7箱的，有8箱的。当把做神运的光盘运到楼下时，我心里刚一想乳房怕抻。我马上想到了，这不是我想的，我的身体我说了算，这个身体是来证实法的，身体所有的一切都听我主宰，我指挥，我说了算。当我扛着大包的货上楼时，身体腿都轻飘飘的，肩上的货物特别轻，心想咋这么轻呢，抬头一看都上到5楼了。当把货扛到7楼放到地上往屋里挪时，才感觉到，哎呀，咋这么沉呢？我体悟到了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转法轮的这层法理。大法弟子就是修这颗心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我深深地体悟到了，只要有坚定的信师信法的那颗心还不够，关键时还得做到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我还体悟到，不论大法弟子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，身体上的承受也好，还是精神上承受也好，和谁发生矛盾也好，只要在法上修，就是在净化自己，提高自己。下乡传一宿真相也好，好像为众生在付出，其实都是给自己建立威德，给自己做，真的是师父在给予弟子生命中最好的，为弟子承受痛苦，给弟子买单呐。现在硬块没有了，一切都正常了，谢谢师父救我。弟子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救度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修炼原地》节目，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新政的文章。当年学法背法热潮从长春掀起，我是长春大陆教育系统的大法弟子，当年师父在学习班讲法中说，现在长春掀起一个学法热，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，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，不用书，他从头开始背书，停下，另一个接着背，一点都不会差的，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，然后你背一段，他背一段，这样接着背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，我就是身在其中之一的大法弟子，我是一名见证人。1992年，师父从长春开始传出法轮大法，2年后，长春大法弟子在修炼中，一有关要过的时候，一有学法不懂的地方的时候，就去问辅导员。有时一些情况，辅导员也没有亲身经历，只听学员表述，再由于层次不同，辅导员也把握不准，就说我们还是学法，看看师父在书里是怎么写的吧。一翻书，发现 这不都在书上写了吗？而后我们就都说背法吧，把法背下来就不用问别人了，悟性一上来，过心性关的时候把握的就好多了，遇到什么事时，头脑中马上也有大法做指导了。就这样，长春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关怀下，心性提高得非常快，学法背法热潮也就掀起来了。至今，长春大法弟子始终不忘师父的谆谆教诲，坚持学法，集体学法，坚持抄法背法，同修间互相提醒，互相鼓励着背法抄法，学法点背法和个人背法。当年我家是个学法点，由于学法的同修有上班的，有退休的，有串修倒班或老年在家的同修，学法时间不一，所以在我家每天学法分白天晚上两个时间，大家在一起学法。初期为了照顾老年同修，先通读转法轮，然后开始背法，按顺时针顺序轮流背法，那个学法的氛围，正的善的能量场非常大，感染着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，背法中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被大法包容着震撼着，每个人一到集体学法场，都有一种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的幸福感。起先大家志愿性的主动背法，刚开始能背下转法轮的人不多，但是大家看到能背下来转法轮的同修还都是上班的时间少的同修，感慨万分，都纷纷下决心背法。后来大部分人能背书了，在轮着背法过程中，大家都静静地听着，一种庄严神圣感在每个人心中升起。一个同修在出生的背法，听着的同修们包括我在内，同时就在心里和他一起背着法，有背错的地方不去打断他，等到停止了大家才给指出来，有的会说我重背。实修中大家还体悟到，当背法背到哪一讲的时候，都有相应的执着心反映出来，都有去那颗心的关要过。例如有好一段时间我都存在着一颗得法了，大法太好了这颗欢喜心，师父为了让我看到自己的这颗心，修去这颗欢喜心，就指派让我多背一段转法轮欢喜心一节。我在背法时认识到了障碍自己修炼提高的执着心，这颗常人心修下去修得很苦，心也很累，不过我一背法精进心就大增，随后心性观过得也很好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谢大法使我的身心有了脱胎换骨的大变化，背法的效果实在好。我们许多同修都有深刻的体悟，许多执着心是在背法实修中认识到的，也是在背法实修过程中修下去的。背法中真能专注入心，那么整个人都会融在大法中了。真像师父在《弘音二唐风》中说的“神思游仙境”，在转法轮中说的“不在五行中，走出三界外”，那种感受无以言表。法背得多，悟性也会提高不少。实修中，在矛盾中，过关过难的时候，师父的点悟，大法对不同层次的修炼状态的要求，立刻就能心领神会。难关也就如同行走的路上遇到的小石子，一迈便轻松而过，你一大它就小了，这都是背法的好处。参加胜利公园集体学法点，当时胜利公园学法点比较大，多处学法点的同修陆续也都去参加那个点的集体学法背法，因为那个学法点的同修法学的比较好，大法背的也很好，所以前去学法的人也多，当时也有人抱着一种执着想去参加， 但是大多数真是带着比学比修的心去学法。不过我们学法典的同修去的不多，因为有的同修有点顾虑，如果法背的不熟，上那儿背法，人又那么多，一是胆量不足，二是会耽误下一个同修背法。我当时一周去那儿一次学法，开始仗着胆儿背法，那真是法在家本来背得熟熟的，人心一多起来，嘴就不听使唤，很长时间好不容易走出了好奇心、好胜心、显示心、怕丢面子心的执着圈，而后来参加学法时间一长，同修间人也熟了，攀比心、争强、争斗的心又冒出来了，出一颗心，去一颗心，一颗心一颗心的去，修得好辛苦。好在我抱定了一修到底，坚如磐石的心，过了一关又一关，下功夫背大有实效。修炼的实践证明，无论是在大典集体学法，还是在一般学法典学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通过学法背法，我们的收获很大，大家的修炼境界也是在学法背法过程中，在不知不觉中渐进的提高着，互帮互学，向内找的氛围也非常好，修自己，帮同修背法，一句一句的修出极大的耐力，帮助同修把预定的内容背下来，那颗颗向善的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大法强大的威力，背法时间分分秒秒，每一天每一个小时，在同修的眼里都是珍贵无比，背法已成了同修们学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那时真像师父在弘音实修中说的那样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师父给长春大法弟子的三首题词：实修、迷中修、因果，长春大法弟子永记心间。超法与实修，一直到今天我还在超法。记得当年长春在南岭体育馆举办的法轮功书画展，那段难以忘怀的日子，每当在我不够精进的时候，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着，激励着我，鞭策着我，催我精进。当时就有同修们手抄的转法轮展示，字迹工整，一笔一画，厚厚的一本本，转法轮外皮制作精致，包装盒如同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一般，用金黄绒布衬托着，庄严神圣无比。当我们看到后，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，通遍全身，震撼心灵，顿感大法强大的威力直冲寰宇。当时我也在抄法，但是精进劲儿和同修比不了，而他们的勇猛实修的心催我精进。我抄法的体会是看一句背一句，背一句抄写一句，抄写一句入心一句。现在长春这地方很多学法典抄书的同修渐渐增多，如今风风雨雨走过，大法的弟子就是靠着师父的点悟，凭着学念背转法轮，在师父的呵护下闯了过来了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高荣的文章，他不归我管。我从黑窝出来后，四年多一天班没上，但工资照开。我们单位的岗位责任制度非常严格，规定迟到一分钟扣多少钱，事假一天扣多少钱，病假一天扣多少钱。有一人被扣得承受不住了， 就去找领导理论。某某指我，一天班都不上，在家养着，却一分钱不扣，为什么？难道蹲监狱还蹲出理来了？待他吵完后，领导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话，他不归我管。是啊，他说的对，真修弟子只归师父管。这是我在被迫害期间，经过认真反思才真正明白并付之于言行的理。我被绑架的主要原因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是在助师正法的关键时刻起了人心，被钻了空子。当时就有一种很强的预感要出事，确切地说，这是师父在点化，同修也在提醒。可那时我就是不悟，不但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及时归正自己，相反却顺着他的安排往下走，把家里的东西全都送走，把正实法的项目跟同修一一做了交代，自认为一切安排妥当，就等着被抓了。现在想想，那时真是不会修，错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做事，表面上看非常精进，岂不知却忽视了最最重要的学法修心。那时我给自己定下死令，每天不论多忙都必须至少看一讲法，也只能算是看吧，因为看的时候思想根本就没在法上，满脑子都是事儿，这事儿怎么做，那事怎么做，先干哪个后干哪个，每天就这样走着行事，按部就班地完成着自己定下的学法任务，根本就没有学进去，因而导致法理不清，惨遭迫害。在黑窝里，我迫使自己静下来查找问题的所在，一层层一面面的认真找，不断的在法中规正着自己。我每天睡觉很少，都是蒙上被子学同修手抄的转法轮，三伏天闷得透不过气来，热得全身是汗，但我咬紧牙关，坚持一天不落，如饥似渴的学着。眼睛疼得实在看不见时，就求师父加持，白天就不停地背《论语》和《弘言》，把自己完全浸在法中，渐渐地法理越来越清晰，知道该如何去做，如何去修，如何面对一切了。从此我以法为师，正念正行，反迫害，制止行恶，坚定地维护着法。那时包家换了一批又一批，不管多凶多恶的，到我身边用不了多久就明白真相，三退了。于是反过来在暗中帮我做正事，狱警气急败坏的吼叫，他有什么魔力呀，你们那么听他的。狱警对我很头疼，说我顽固不化，表现最差，到哪儿搅和到哪儿，没救了，不断的在给我加期，还屡次的向我弟610报告。可是这期间我的工资却一分不少开，而且还涨了一次又一次，由1000元涨到了3000元。狱警大队长不可思议地说，你可真是个人物啊。我说，是啊，我还不是个一般人物呢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在修宇宙大法，我有全宇宙中最伟大的师父在看管。我深知这是师父给我的，因为我们一旦符合了法的标准，师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。我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师父的呵护，对我的激励极大。我流泪了，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对不起您，让您操心了，我保证以后好好学法，不再糊涂了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抱定一念，我是主佛李洪志大师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我在世间助师正法，在大法中修炼，我的人心和执着都会在法中归正，我有师父看管，谁也别想再左右我。从黑窝出来前，我就把念定住了，出去后不上班，强占我助师正法的宝贵时间，必须加倍还给我，时间我要正用，但工资不能少开，因为那是师父给我正实法救人用的，也得正用，请师父为弟子安排。出狱后，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助师正法的行列中， 珍惜着分分秒秒的宝贵时间，抓紧做好三件事。家人上班中午不回家，我自己舍不得时间做饭吃饭，多数时间都是在外面正舍法救人。就这坚定的一念，同时伴随着正行，邪恶全都为我让路，也必须让路。几年来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我，我就如同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拿着工资不用上班，没有人再攀比嫉妒了。而和我一起被绑架的另一学员积极配合邪恶，由于表现突出被减刑提前释放。可从他被迫害的那天起，他的工资就停发了，而且刚到家单位就送去了解除劳动合约，被正式开除了。认识我们俩的常人对此议论纷纷，这可真是怪事儿了。常人怎知高层次的理，只有真修弟子才最清楚。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，红颜二师徒恩。只要我们凡事积点站正，符合法的标准，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，就可以为我们解决一切。邪党十八大前后，本地同修接二连三的被迫害，给当地同修造成了很大的压力，很多人都不敢出来了。我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是一同修的亲戚，跟同修说我家楼下安排蹲坑的已有一段时间了，同修让我注意点。我说我不归他管，我有师父，他能看见啥呀？眼睛都被封住了，背后的邪恶都给他解体了，我该干啥干啥，不听他那一套，只听师父的。我白天出去面对面发神韵光盘，讲真相劝三退，晚上上楼发资料，一刻都没停过。我不会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了，当然这不只是嘴上说的，要实实在在的做到才行。和我住在一个楼的同修 A 在我们居住的区域发资料时被一熟人看见了，把他发的各种真相资料和光盘全都收取交给社区，并告知同修 A 是在我们这栋楼居住的。同修 A 是后走出来的，没人知道他练功，而我是出了名的坚定分子，一听说在这个楼住就认为是我了。社区和派出所联合起来，抱着一大堆东西一次次的来我家砸门。我当时就想，只要我不露面，他们就会一直认定是我同修就没事儿。结果他们找不到我就上报，市政法委610给单位施压，胁迫我的家人。同修 A 问我咋办，要不我站出来吧，总不能让你一个人为我承受。我说话不能那么说，连想都不能那么想，我们谁都不应该承受，那是旧势力安排的，他说了不算，我们不归他管。别看他在那儿瞎咋呼，他啥也不是，师父说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，精进要止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，别把他看大了，发正念把他解体就完事儿了。同修 A 说，那通知同修帮咱们发吧。我说不用，咱俩就足够了，不要影响同修做三件事，别忘了咱有师父，求师父加持。我和同修 A 高密度发出强大的正念，邪恶兴师动众，气势汹汹地在外围折腾着，可就是进不了我的场，我根本就不为他所动，依旧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当时我的基点站得很正，正念非常足，邪恶既然送上门了，就只有清除的份儿。同修 A 特别自责，认为他连累了我，可我却不这么看，我丝毫没有怪罪同修 A， 倒是认为这其中一定有我要修的。向内找找看，还真发现了人的东西，情。孩子从外地回来休假，我有点主次颠倒，精力分散，邪恶就想趁机钻进来，发现后及时归正，全盘否定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最终邪不胜正。经历了14年的腥风血雨，一次次的起死回生，使得自己越来越清醒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大法弟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，都别用人心去对待。师父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正法轮， 不要人为的滋养邪魔，要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不要放过任何修炼升华的机会，凡事都用法衡量，严格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一旦达到法的标准，即刻柳暗花明，因为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。相反，如果法理不清，不修好自己，那什么都谈不上。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师父苦口婆心地一再告诫弟子要多学法，学好法的良苦用心了。如果我们真能把自己融于法中，时刻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那才是真修，才算是大法弟子，师父才可以管。感谢师尊多年来为弟子巨大的承受和付出，感谢师尊无常的给予，弟子绝不会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不会让师尊的心血白费，一定要真修实修，尽力圆融师尊所要，助师正法早日成功。何时跪拜叩谢师恩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向内找，在讲真相中升华自己。师父讲，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，选自精进要旨三，谢谢众生的问候。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往前推进，在师尊慈悲的点悟下，从去年年底我开始用手机直接劝退，半年多的时间体会手机劝退是救度众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并且在劝退的过程中也是严格要求自己修心提高的过程，因为我们拨通的每一个电话并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，是什么人，所以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，比如有听到真相电话就退的，有刚一听就骂街的，说一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，有挂机的，有根本就不退的，还有要报警的。所以整个劝退过程必须首先要学好法，由始至终保持强大的正念，心态纯净，有宏大的慈悲，才能把各种各样的人退了。在初打电话的第二天，刚说完为什么要三退，对方就大骂起来，我一下懵了，因为没有心理准备，对方骂完了就把电话挂了，一下我的心受不了了，各种心都上来了。我从小到大自尊心特别强，虽然修炼了这么多年，可是这颗心一直没有去干净，不允许别人说不好听的话，更不要说挨骂了，这可是有生以来头一次。回到家里一头扎在床上，晚饭也不吃，我和老伴儿同修说明天我还要给他打电话，老伴儿看我带着情绪对我说，向内找一找，是不是争斗心被常人带动了。我静下心来学法，师父的法化解了我心中的委屈与怨恨，向内找，用法来衡量自己，看到自己修得不扎实，没有做到忍，更没有善，想到是师父巨大的承受，才有了我们今天救度众生的机会，一下子我的心胸宽广了，身体轻飘飘的，深深地体悟到是师尊给我拿下了身体上不好的物质，又替我承担了一块，又往上推了我一把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坚持学法，看酒瓶和真相资料，充实自己讲真相的内容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也有同修的正念，我做到了，只要对方不放下电话，我就能把真相讲到位。他们不但自己退了，有的还帮家人做了三退。一次我拨通了一个电话，刚一讲真相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我再一次拨通，他语气强硬地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语气平和地说，不管您是干什么的，都是为人民服务的，您说对吗？听我这么一说，他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，说我是某某局局长。我说既然拨通您的电话就是缘分，希望您能珍惜这份缘分，更珍惜您自己的生命。我就开始给他讲
为什么要三退，法轮功是什么，大法的美好，讲到中共的贪官腐败及王立军事件及中共卸磨杀驴的本性，讲到善恶有报是天理，我滔滔不绝地讲了20多分钟，我感受到是师父在加持大法的威力，只听到对方不停地说是是是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最后我说给您起个化名退出来吧，就叫德福吧，您今天明智的选择，您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答应了，并且也帮妻子做了三退。还有一次，当我拨通电话刚说为什么要三退，对方就大声骂起来，简直不堪入耳。首先想到的是不被带动，我语气平和但隐含威严地说，这位先生，请您冷静一下，有句话是要想要别人尊敬自己，首先要先尊重别人，像您这样出口伤人，如果您的孩子在您身边，那对孩子是什么影响，您想过吗？幼儿园的小孩都懂得对人说话要讲礼貌，您说是吗？我的话触动他，他平静下来，我用非常平和慈悲的语气说，先生，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告诉你大难来前如何保命，然后继续详细的给他讲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老天为什么要灭中共，讲到藏字时，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讲到中共贪官腐败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当讲到贫困地区的孩子连学都上不起时，我的声音有些颤抖，这时对方突然问我，你多大了？我说，跟您说实话，今年满60岁。因为有时打电话对方问我多大，我说60岁，对方不相信，说声音根本不像老年人。他说，是真的吗？我说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不会说谎的。我又给他讲，法轮大法的人不仅身心健康，而且心态平和，我们师父要求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，做一个比英雄模范还要好的人。这时他突然叫了我一声，大姐，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听到他对我的尊称，我很感动，请问吧。对于他所提的问题，我都耐心地一一解答，他非常满意。然后他带着内疚和诚恳的语气说，大姐，我是党员，我退出来。当我跟他说祝您平安再见时，他说，大姐，您如果有时间可以再打电话给我吗？我说好啊。这个电话足足打了30分钟，这个电话对我感触很大，从开始接电话骂街，到后来叫大姐，直到不愿意挂电话，这一过程对我的震动很大。我意识到，只是去做讲真相这个事情本身是远远不够的，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智慧地去打开不同人群的心结，还需要大善大忍去应付突然的侮辱和对自己的打击，做到不动心的同时还要继续救度众生，还要对大法坚定确保永不迷航。在讲真相过程中，我始终牢记师父的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，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理性，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正法每一天，记住自己的称号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用心做好三件事，让我们的生命在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中闪闪发光。
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今年年初以来，我和一个十几年没联系的同学走得比较近了，修炼人见到同学肯定就会想到要救他们，但往往由于念不正迟迟不开口，错过了好多机缘。这次也是直到4月份才和他们夫妻俩讲了我修炼大法和修炼后的身心变化，以及大法的一些基本真相，未涉及三退。但同学表现出对大法并不善，我知道同学是被邪党的谎言蒙骗了。我怎样才能救了他呢？这问题常常萦绕着我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见到了我的姐姐同修，姐姐所表现出来的修炼人的平和、慈善、说话轻言细语， 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加上我平时展现给他们的大法修炼者的美好，使他对大法弟子的印象越来越好，对我越来越信任。我们以前的关系并不密切，他常常向我倾诉他的喜怒哀乐，我每次都会用心听，并随时用真善忍的法理开导他，他每次也都高高兴兴地离开。近年来，由于以参与其他项目为借口，对面对面讲真相做得越来越少，知道简直不开口了，总觉得自己不会讲，也知道这种状态非常不对，但就是突破不了，很着急，常常问自己，怎么就不会讲呢？怎么就开不了口呢？人家老年同修字都不认识几个，为什么他们做得那么好呢？我到底差在哪里呢？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现在大陆的旅游团越来越多，这就是安排人换个环境听真相。其实真相点那里才是第一线，讲真相的第一线。我们有些地区把这个放弃了，忙于其他项目，当然也是有效了，都该做。大法弟子的项目我都是肯定的，讲真相救人都能起作用。但是现在这么多旅游团的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出来的那些人，很多是听不到真相的。我悟到面对面讲真相是第一线的，最关键的，我必须走出来，我必须突破开不了口的状态。通过学习师父的新经文《世界法轮大法日》讲法，终于明白了，我就差在踏实用心上。师父在《世界法轮大法日》讲法中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心放在那儿去做，不要管时间，不要想那么多，你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做好你该做的事情，那整件事情就会做好。大法弟子毕竟是大法弟子，认认真真的去做好你该做的，经验多了就能做好。搞技术的把技术掌握好就可以了，有些东西不一定那么学。其实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，用一点心就事半功倍。你要叫我看，我说就是个用心问题。很多人说不会做市场，我说是不想用心做，关键就是那个心老是踏实不下来。我认真地查找了一下自己为什么开不了口，一是有强烈的怕别人不接受的心，其实是爱面子的私心，二是讲真相条理不清。于是我就从用心上下功夫，认真地阅读交流文章，学习同修的经验，做出来的真相资料全部都看，并做好笔记。三退与平安上刊登了一篇小弟子劝退副县长的文章，对我启发很大。小同修三言两语就把什么是法轮功既浅显又明了地描述出来了。我认认真真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，用最浅显明了的语言整理了一下什么是法轮功，中共邪党是什么，中共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为什么要退出中共邪党等真相。第二天傍晚，同学要我散步，我欣然答应了，心想今天一定要救了你。于是我开门见山，今天我要和你说说法轮功，如果还不说，一旦有什么事儿，我会对不起你，你也会恨我的。我告诉他，我昨天从资料上看到一个11岁的大法小弟子给一个副县长劝三退的故事。我接着说，中共邪党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欺骗民众，煽动仇恨，使老百姓对大法犯罪，打死、打残、判刑、劳教、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数百万，更有甚者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，犯下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。他49年篡政以来，土改、三反、五反、镇反三年大跃进，导致三年大饥荒，文革、六四迫害法轮功，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万中国同胞。现在的中国大地天灾人祸，乱象丛生，造假成风，毒米、毒油、毒食品泛滥，仁义礼智、诚实守信荡然无存，自私欺诈、贪污腐化、警匪一家，黄赌毒娼妓遍地，笑贫不笑娼，豆腐渣工程强占强拆， 腐蚀节事，民不聊生，天理不容啊，人不治天治。2002年，贵州平塘县惊现一块2.7亿岁的巨石，上面赫然刻着中国共产党亡，灭亡的亡。经多路专家考证，这六个字纯属天然形成，无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。当时国内外100家媒体报道了此奇事，这不正昭示着天灭中共吗？老同学，从心理思想上退了吧，与中共邪党划清界限，以便在天灭中共的种种劫难中保命保平安。我早就想跟你说的，自己就老是犹豫，我说清楚了吗？他很兴奋地回答说，清楚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改天去给我那帮朋友说说。听到这话，我真的很惭愧。同修啊，众生真的在等着我们救啊，我们千万不要被观念阻碍了，被人心阻碍了。
各位听众，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。首先请听摘自《正念除恶救众生》中的一段话。老伴儿的职位是协党书记，知道大法好。一次在家，老伴儿说，我的眼睛跳得很厉害，从来没有这样过，用手按着也不管用，太难受了。我很奇怪，下楼经过小区后门，隐约看见指甲玻璃框展板上有几个敏感字，难道是这张画的缘故？我走近一看，愣住了，原来是邪党污蔑大法的画。我问保安这是谁贴的，保安说物管贴的。怪不得我家老伴眼睛跳个不停，这画太邪门了，是害人的，小区几个老人都不舒服，不行，我得把它撕下来。我问保安贴多长时间了，保安也没说清楚。我上前抓住画上部左右两脚，使劲往下撕，玻璃框架摇晃了，保安吓了一跳，说我帮你撕吧，小心玻璃烂掉。撕下后，保安才问，你老伴眼睛跳真是贴画引起的？我说当然是，要不我会来撕吗？他说不止这儿有，中心花园和另两道大门都有呢，你去瞧吧。我朝最近一道大门走去，是一个中年保安在值班，我说明来意，他说不能撕，610叫物管贴的。我冷静了一下，决定跟物管经理讲真相。真是信口雌黄，说他是邪党一点也不过分。我一边走一边说，到了中心花园展板，我上前抓住一个脚往下撕，只掉了一脚，不行，撕不干净照样害人。我调整一下姿势，心里一念，师傅帮我，双手用力向下一撕，刷刷，整张画除掉了，悬着的心放下了，好轻松。我转过身才发现有两口子带着小孩在草地上玩，他们看了我一眼，我朝他们笑了笑，朝物管方向走去。我跟物管经理是熟人，就直接说我的一个同事原来性格暴躁，说话尖刻，练了法轮功变好了，家庭和睦，就连他的父亲念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肝腹水都好了。这几天老伴儿的眼睛跳得停不下来，三楼的老太太腿疼得下不了楼，这是小区贴了污蔑大法的画害的，你们不去看看，真是黑白颠倒，栽赃陷害，对小区居民不利。他听后有些茫然，只好说好吧，我去看看，明天叫人撕了。过了几天还在，我决定自己去撕，傍晚和老伴出去散步，找机会出展本，让老伴先走，我返回到大门口，没有人，灯也没亮。我迅速走到玻璃框前，抓住两小脚慢慢的往下撕，到中间声音很响，我向下一蹲，一下就扯到底，把它揉成团扔到旁边的垃圾桶里。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